草木人，耶稣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”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，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，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。好牧人，黄彦君主持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好牧人的节目，我是黄彦君。今天呢，好牧人的节目已经进到阿摩斯书的第三讲了。阿摩斯这位先知呢，他面对以色列人灵性低落的情况，他替神发出了宣告的信息。原本神的来临对人来说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，但对以色列人来说却是一个有祸的日子。以色列人守着所有宗教的节期，但是同时他们也拖着偶像摩洛的帐幕，惹神的怒气。神不要这些祭物，神也不要这些遗文，神要的是一个能与他相交的生命。在这种堕落的灵性光景里，国家的首领应该要负起他们的责任，但因为当时国家兴盛，首领没有忧患意识，他们看不到他们的失败，也不能做神的守望者。神看到以色列人的破口，却找不着可以防堵破口的人，敌人的掳掠已经箭在弦上，以色列人的领袖却仍然享乐过着腐败的生活，使得原先神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成为了掳掠之地。这是一个何等悲哀的事。听众朋友，让我们一起来听梁凯琳老师讲解的小先知书阿摩斯书。
耶和华如此说：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，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，为一双鞋卖了穷人。以色列人呐，在地上万族中，我只认识你们，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。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梁凯琳。我们来思想阿摩斯书第五章16-27节的经文信息，请听我念圣经的话。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：在一切宽阔处必有哀号的声音，在各街市上必有人说：哀哉哀哉，又必叫农夫来哭号，叫擅唱哀歌的来举哀。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号的声音，因为我必从你们中间经过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，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？那一日黑暗没有光明，情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，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。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？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？我厌恶你们的节期，也不喜悦你们的筵书会。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，我却不悦纳，也不顾你们用肥素献的平安祭，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，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。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以色列家啊，你们在旷野40年，岂是将祭物和公物献给我呢？ 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摸落的帐幕和偶像的龛，并你们的神心，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。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。我们一同来思想经文里面所说到的，我必从你们中间经过。它是指着神要从百姓当中经过。其实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期待神会在我们中间经过，让我们看到他的荣美，他的圣洁。那为什么在阿摩斯的时代，当神说神要从百姓当中经过的时候，在一切的广场街市倒是有人呼喊说哀哉哀哉，他们又呼吁农夫还有擅长哀歌的人一起来举哀呢？好像是神从他们中间经过是一种灾祸的样子。神的来临其实对于那些预备好的、正直的、与神同行的是一种祝福，但是对于那些放纵的、虚伪的、假善的竟然是一种刑罚。所以有人为耶和华的来临欢呼，有人也为着耶和华的来临而哀号。这就是阿摩斯那个时候所描述的现象。阿摩斯下一句的讽刺是什么呢？在第五章十八节，他那边说，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有祸了。耶和华的日子岂不也是一个可以与神相会的时刻吗？为什么有祸呢？同样的，这个日子还是有两面，我们一同来思考。第一，它是一个拯救的日子，可是第二，它也是一个惩罚的日子。很显然的，阿摩斯面对当代的百姓要传讲的一个信息是一个惩罚的信息。因为在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，那一日黑暗没有光明，幽暗无光，但是呢，那个日子又是人没有办法躲避的。他在五章十九节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些的比喻，他说那个日子好像人在躲避狮子，可是呢，他又遇见熊，或是人进了房屋以手靠墙，可是他就被蛇咬了。无论如何，是人短视也好，是自己蒙蔽自己也好，其实阿摩斯说他的年日是会结束的，这个世界的历史也会终结。当这一切到了一个写句点的时刻，所有的被造物就要面对那一位创造者。其实今生的生命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预备期。阿摩斯书在第四章十二节岂不是呼吁百姓说，你要预备迎接你的神吗？不单是神的百姓要预备迎接神，其实全地还有你跟我都当预备好迎接神。这段信息那些负面的警告很明显是发出一个响亮的提醒，和阿摩斯一贯的信息是非常配合的。为什么会有那么紧迫的信息呢？因为百姓在安逸无虑的生活里面，他们睡着了，他们用传统的节期、传统的献祭，以为这个就是他们的保障。阿摩斯说这一切都是突然的，因为神厌恶他们的节期，厌恶他们的筵书会、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。神也拒绝百姓用歌唱和弹琴的形式来敬拜。虽然这些的节期都是神借着摩西为百姓所定的一些宗教律例，但是呢，百姓已经行之如仪，一点诚意都没有。甚至在旷野的四十年，所有的宗教礼数、所有的活动，神说都是表面的。百姓抬着为自己所做的摸落的帐幕、偶像的龛，还有神心，他们自己欺骗自己说，我们就是一群跟随耶和华的百姓。那在一连串的指责当中，神就轻描淡写的说，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其实这个就是说明外在的活动是衣服，它要包裹的应该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躯体。神跟我们提醒，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够为衣服加上活泼的色彩， 内在的生命的仁义和正直，是宗教的礼数散发出真正的一个神圣的意义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道理。道德行为是所有疑问的生命，神要的不是祭物，神要的是一个能够与他相交的生命。但愿我们不是光裹上一个漂亮的外衣，却没有一个活泼的生命。先知说，神必从你们中间经过，但愿神的生命和你我的生命能够激出一个灿烂的火花。我们继续思想阿摩斯书第六章一到六节，请听我念圣经的话。国为列国之首，人最著名，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，在锡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欲的有祸了。你们要过到贾尼察看，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，又下到非利士人的加特，看那些国比你们的国还强吗？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？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，坐在位上进行强暴，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，书身在榻上，吃群中的羊羔，捧你的牛犊，弹琴鼓瑟，唱消闲的歌曲，为自己制造乐器，如同大卫所造的，以大碗喝酒，用上等的油摸身，却不为月色的苦难担忧。这里最后有一个句子非常特别，为月色的苦难担忧。从经文里面呢，阿摩斯提醒我们，神的选民有三个优势。第一呢，六章第二节说他是列国之首，阿摩斯带领百姓环顾，让百姓按当时的事实从全面做一个客观的比较。贾尼呢是在示拿地，就是在东边，哈马在北边，非利士人在南边。所以神就问他们说，那些国家比你们的国家还强吗？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？这是他们第一个优势。第二个，圣经说这些以色列百姓人是非常著名的，为什么呢？如果你看生命记第四章第六节，这群百姓是有律法的智慧，他们有神的启示，所以他们是非常有名的。第三，以色列人因信仰而团结一心，所以这是他们的优势。但是神所指责的是什么呢？是南北国的政治、宗教和经济的中心，就是南方的首都锡安，还有北方的首都撒玛利亚。地上的优势是每一个人可以自夸，但是呢，地上的优势往往不是神所看重的一个主体。如果有一个国家有外表的尊荣，外表的强大，但是呢，它的里面却是慢慢趋于腐烂的话，特别是领导阶层的纵欲麻木，我想呢，它带来的祸患是毁灭性的。这一段所指责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些应该是领导的人，可是这些领袖呢，安逸无语的。第一，他们坐在位上进行强暴，这是领袖。第二，他们躺卧在书生的象牙塔上。第三，他们吃羊羔吃牛犊。第四，他们制造各种的乐器唱消闲的歌。第五，他们用大碗喝酒。第六，他们用上等的油来抹身，十足是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高官生活。他们不问民间的疾苦，不图谋国运的未来。先知责备他们的是什么呢？他说他们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。做领袖的不是贪图安逸荣耀，乃是要有一个忧患意识。所以先知说他们没有为约瑟的苦难担忧，承担百姓的苦难，承担百姓的重担，这是做大众的公仆领袖们的责任。这个名词非常特别，约瑟的苦难是什么呢？ 其实约瑟曾经是雅各的宠儿，可是呢，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外邦去，变成奴仆，沦为囚犯。约瑟的两个儿子之一是以法莲，就是以色列的代称，所以约瑟的苦难呢，就是以色列的苦难。因为我们可以接着第五章二十七节的预告说，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。六章第三节说，有一个降祸的日子，就是有一种沦为俘虏的日子快要来到了。但是呢，在这种圣色美酒苏塔当中的领导者，他们怎么会辨识到这种隐忧呢？领袖们应该为以色列的苦难担忧才对，应该有一种忧天下之忧为忧，一种以国家的苦难为自己的责任的一个心怀。因为神兴起领袖就是要做守望者的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，当教会的建筑物富丽堂皇，人的流量非常高，活动非常频繁，奉献的数额非常的高的时候，这个是不是复兴的指数呢？谁为教会的苦难担忧呢？我们又为教会的哪一种苦难担忧呢？我们为人数，为经费的赤字，为建堂，或者是为罪恶，为世俗化，为纷争结党，我们为这些教会的现象来担忧吗？神曾经说，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人重修墙垣，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上防堵，使我不灭绝这国，却找不着一个。这是在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三十节所说的。因此呢，这些领袖们必在被掳的人当中首先被掳。或许神的家中已经有很多人被掳，或者是也有很多人在神的家中，就像福音书所说的那些的浪子一样。希望在我们当中做领袖的，我们能够为神的家来担忧。我们相信神要在我们当中寻找一个防堵破口的人，但愿神找到你，作为他的一个防堵破口的一个领袖。我们现在来思想阿摩斯书第六章七到十四节，请听我念圣经的话。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，书生的人荒宴之乐必消灭了。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起誓说，我憎恶雅各的荣华，厌弃他的宫殿，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。那时若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，也都必死。死人的帛书就是烧他尸首的，要将这些尸首搬到房外，问房屋内间的人说，你那里还有人没有？他必说没有，又说不要作声，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。看啊，耶和华出令，大房就被攻破，小屋就被打裂。马岂能在岩石上奔跑？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？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，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。你们许爱虚浮的事，自夸说，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？耶和华万军之神说，以色列家，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，他们必欺压你们，从哈马口直到阿拉巴的河。我们来思想一个题目，就是这段圣经所要教导我们的。很多人在这个社会上死于安乐，这是阿摩斯在这里要提醒我们的一个警告。这一段预言呢，是要讲到敌人来掳掠的信息。那在第六章开始的时候说，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。这些人是指着什么呢？当然是指着那些荒谬的厌乐的在位者。很多时候在醉生梦死的时候，掳掠者忽然来到了， 这个就是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最好的一个诠释了。从领袖们开始先经历祸患，他们以为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，掌握了百姓的命运，掌握了国家的命运，殊不知道神才是那位至高无上的掌权者。圣经说，神立王废王，一国的兴起，一国的灭亡，都在神的时间还有神的原则当中运作无间。在位的人既然是神所立的，就不能够空空的佩剑，他们要成为神忠心的用人。这是保罗在罗马书13:4所说的。保罗说，他们要为一切所做的要向神负责，因为神要审问他们。因此呢，保罗也知道说在位的是很不容易的，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2:1提醒我们要为一切执政掌权的祷告，使我们可以进前端正，平安无事的来度日。阿莫斯在6:14提到神要兴起一个国家来攻击他的选民，其实呢所预告的掳掠者就是亚述人。我们有时候会像哈巴谷一样觉得奇怪，为什么神要用外邦残暴的名来惩治他的百姓呢？我们的困惑跟哈巴谷的困惑是相同的，神怎么可能用非信徒惩治信徒呢？其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特别是在箴言16:4那边说，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时，各是其用，就是恶人也是为着祸患的日子所造的。那就说明外邦人是神手中的工具，他们要成为神管教他亲生儿女的一个媒介。但愿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能够体会出神的爱，因为希伯来书说，他所爱的，他才管教。而且在管教的过程当中，更重要的是他发出有声无声的信息，要他的子民能够醒悟过来，回到他的爱中。那我们看阿摩斯书的时候，阿摩斯也是列出神容许这个掳掠者来管教以色列百姓有三个原因。第一，6:8，神说，我憎恶雅各的荣华，厌弃他的宫殿，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。荣华和宫殿是人所追求的，外壳的华丽是我们的梦想，但是徒有美丽的外表，我们忽略了内在的腐败之中呢，会成为一种梦魇。神所查验的是内在的实况，所以他咨询变质的公平，变质的公义，他也揭发了虚浮的事。这是阿摩斯所讲的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，在6:12说，你们使公平变为苦胆，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。苦胆和阴沉是指着有毒还有呢很苦的一个植物，是人拒绝不愿意去尝试的。其实呢，公义不是本来很美好的吗？在恶人的手中，我们只看到扭曲还有可憎的事，所以公平就变为苦胆，是人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状况。这是阿摩斯所看到的第二个原因。第三，6:13说，你们喜爱虚浮的事，而且自夸说，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？制造泡沫的现象是人自终会被假象所欺骗，以为自己已经得胜了，骄傲叫人靠自己不靠神，最终发觉自己还是栽在自己所设的陷阱当中。阿摩斯提到第三个原因，就是他们喜爱虚浮的事，而且呢自己夸口说我们已经得胜了。这三个现象就是神提醒阿摩斯，阿摩斯提醒百姓，为什么百姓要被掳掠呢？因为他们已经是腐败的一群。那我们看，从哈马口直到阿拉伯的河，其实这个区域呢，原先是神应许亚伯拉罕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境界， 可是现在在阿摩斯的时代却是受到敌人的围攻，是敌人入侵的一个范围，这是何等的悲哀。在最终一切都变得灰暗无光，本来是给亚伯拉罕的祝福，现在倒成为神要惩罚、神要夺取的福气了。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阿摩斯给我们的提醒，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，你是何等愿意在我们当中经过，你是何等愿意与我们的生命有相交。但愿主帮助我们面对自己的缺乏，面对自己的软弱，好叫我们靠你的恩典能够刚强，能够追求一个健康活泼的属灵生命，能够与你有美好的相交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爱你的家，你也愿意你的家里面有一些被你兴起的领袖，为着你的家、你的教会来担忧、来祷告、来防堵破口。但愿你在我们当中能够兴起这样一个防堵破口的人。天父，帮助我们在平顺安稳的日子里面，我们也能够接受圣经的提醒，能够警醒在你面前。求你帮助我们，免得我们在安逸的环境当中，我们的心慢慢麻木，我们对你缺乏一个渴慕的心，甚至我们被四围的环境所同化，我们陷入一个不自觉的一个离弃你的一个假象里面。听我们的祷告，保守我们脱离这些的诱惑，脱离这些的试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听众朋友，听完了梁老师的分享，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有没有什么样的提醒呢？在这个同样混乱的时代中，我们愿意成为堵破口的人吗？我们愿意成为神的见证人吗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天天的亲近他，使我们属灵的生命有变化成长，能够更明白神的心意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神连结，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人。求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每一位听众。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节目来信，好牧人的信箱是汉语拼音好牧人 at 良友 .net， 或者你可以给我短信，我们短信的号码是1322-9966-122 1322-9966-122，前面请注明好牧人，我就可以收到你的短信。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。
我的心唯有你，我的灵渴慕你，我全人献给你，一全心赞美你，举双手将